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一次呢，在创世纪的雅各的故事当中，我们进展到在亚伯渡口，准备迎接他20年未见的哥哥以扫。那这样的见面是带有很大的风险的。当他差派人前去给他哥哥报信的时候呢，以扫就带着400人。不知道是来者不善，还是来者为善。那我们也看到他安排了，但并不是什么周全的计划，只不过呢是分开两队，如果来赶杀这一队，另一队就能逃跑。其实呢也逃不掉的，为什么呢？因为从那一夜，在黑夜降临之后，神来与他摔跤。自从那时开始呢，他就被改变。他的改变有两个特征，一个是他的名字，他原本叫雅各，是抓取的意思，那现在呢叫以色列，是神征战的意思，或者是神摔跤。那第二个有意思的改变呢，或者是特征，就是他从现在开始就瘸腿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呢如果你瘸腿的时候，至少我们知道是肯定跑是跑不远的，也跑不起来的。那么他就要依靠神来为他征战，在前面呢帮助他。所以他见以扫的面必须要先见神的面，在与以扫和好之前，他需要与神先和好。那这是上一次我们讲的内容。那到了现在呢，该来的还是要来，所以他马上就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那两个兄弟重逢，这个故事呢也接近了尾声，最高潮的戏份就在这里。他们是会彼此相害呢，还是彼此相爱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内容。我们先有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在以色列的先祖身上能够看到你的恩手，我们在通篇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的作为。巴不得我们通过雅各和以扫的故事，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思想那原谅与和好的原则，思想我们是如何与你和好，从而能够与人之间彼此来相爱来和好。求你保守我们以下在翻开你话语的时候，愿你聪明智慧和启示的灵来亲自领导我们，使我们按照你话语的真理真道，能够我们的生命也被你翻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雅各和以扫见面的记载呢，在整个的创世纪当中可谓是一个小高潮，充满了紧张和戏剧性。那同时呢，也有很多让人费解或者疑惑的部分。那兄弟之间的冲突，到最后我们知道，刚刚读过，是一个快乐的结局。那被流放的雅各呢，终于回到了他的家乡，迦南地，这也是神给他的应许之地。那他距离神成就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又近了一步，在他的第三代的这样的一个儿女身上。那雅各新的名字以色列，包括他新的特征瘸腿，都预示着神对他身上的改变和改变以后的品格。但这在最后的场景呢，我们发现他跟以扫的关系仍然是不稳定的。那么包括在之后，我们还要去看他在迦南地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遇见神，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神对我们有一个改变之后，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就一帆风顺，好像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的灾难，没有任何的挑战。而生命原本就是这样的，只不过从现在开始，当我们遇见神之后，就有一位神替我们去征战，就一位神他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开路，就一位神他能够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知道我们是有神与我们同在的， 他的应许从来不改变，而且也必定要成就。我们人会犯罪，我们人会愚蠢，我们人会犯错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神永远不改变。从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就看到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开端。他在前一章，在32章的时候，最一开始也是雅各的一个遭遇。他的遭遇呢，就是在马哈念这个地方看到了一队的军兵，他看到是神的天使。那时候他举目观看，看到了一大队的军兵。这一次在33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举目观看，但看到的还是神的军兵吗？不是了，是400人胸赳赳气昂昂朝着他过来。那么这是他哥哥以扫的人马，他在上一章在雅各的渡口与神面对面，在这一章呢，他要与他的哥哥以扫面对面。虽然他经历了改变，虽然他亲身经历了神的同在，但是他仍然有软弱。这很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某些的特会啊，或者去某些的营会，或者有一些属灵的经历，让我们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复兴。好像在那山上，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经历到神的那个大能。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山上，我们不能只是说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就搭帐篷永远住在这里。生活仍然是要继续的，下一个挑战仍然是会来临的。当每一个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总会在面对这些生活当中的难处，容易陷入到从前的那种拉扯和撕裂当中。好像我们人一方面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能够领受这属灵的改变，但一方面呢，我们好像常常又被现实裹挟，好像屈服于外界的压力。我们很难把神向我们显现时候的这种新的身份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当我们遇到困境，或者遇到那些让我们焦急焦虑的事情的时候。雅各也是如此，他虽然领受神的恩典，给了他新的名字，给了他新的身份，但是他仍然活在自己的计划当中。在他与神摔跤之后，日头刚出来他就瘸了，他一瘸一拐地往前走，紧接着他举目观看，就看到了他哥哥以扫的人马浩浩荡荡地向他这里奔驰而来。而这时面对以扫，他已经无处可躲，无处可藏，因为他成了瘸子，他根本没有能力去躲避以扫的追杀。但即使在这最后最紧要的关头，我们看到他仍然要努力一把。他的努力是干什么呢？他把他的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他的两个使女，而且给他们排序，对吗？谁在前头？离他关系最远的在前头，对吗？然后利亚呢，在后头。那最爱的在哪里？在最后头，在最后头。那最爱的是谁呢？是拉结和他的所生的儿子约瑟，对吗？我们看到这样的安排，当然他不知道以扫来到底是福还是祸，是友还是敌。他希望即便受到攻击，那他也希望拉结和约瑟有最大逃生的可能，这个是人之常情，对吗？人之常情。他希望他最爱的能够有最大生存的可能，但是他没有想到。试想如果今天你是流便，你是犹大，你是利未，你是约瑟的这些哥哥们，当你站在前面做后面那个弟弟的挡箭牌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是如何？你约瑟 何德何能？你不就是因为最小的吗？你不就是因为父亲的宠爱吗？那凭什么我们就要死在你的前面，替你当挡箭牌，让你有逃生的机会呢？那很多熟悉创世纪故事的人都知道，在之后雅各的家族里面，约瑟跟他哥哥的关系是怎样的？是兄弟相残的，对吗？而不是兄弟相爱的。从这里就已经埋下了祸根。当然，雅各呢，也有与他父亲跟祖父不一样的地方。也就这一次他没有逃，他没有把自己放在那个逃跑的最后面，让所有人全都替他顶着。他反倒是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那我们在之前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过他父亲以撒，他祖父亚伯拉罕，当他们流落异国他乡的时候，遇到生命的危险，他们是怎么做的？当他们怕因为妻子的美貌而会受到当地人残害的时候，他们的选择不约而同的都是舍弃妻子来保护自己，对吗？而这个光荣的家族传统在雅各这边就断绝了。当雅各的身份被改变之后，他知道他需要作为那个保护者去面对这个即将要面对的困难，而且这也是他一手造成的，不是任何其他的人可以帮他去承担的。雅各的改变是因为在比努伊勒他对神的经历所带来的。他带头走在众人的前面，首当其冲的要受到他哥哥的攻击或者是拥抱。于是呢，他脸伏于地，七次跪拜行礼。那在旧约当中，人很少是这样彼此相遇的。如果是跪拜行礼呢，我们可以知道他祖父亚伯拉罕在迎接神的使者的时候是脸伏于地跪拜。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瘸子，他要拜一次的时候，他要俯身下去的时候，他是一瘸一拐的，对吗？那他还要站起来也是一瘸一拐的，那再一次要一瘸一拐的拜下去，那再一次一瘸一拐的站起来。七这个数字在圣经当中往往是代表完全的，上帝七天造了世界。那雅各就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明他的诚意，是一种完全在以扫面前的谦卑和尊重。而他这样做不仅仅只是尊敬以扫，同时也包括他记得他对以扫的亏欠，要恳求他哥哥的原谅。恳求原谅其实是不容易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做错事想要道歉可能是容易的，然后呢想要原谅人是困难的。但其实想要原谅，当别人道歉的时候想要原谅其实是蛮容易的。因为当看到别人身上有悔罪的那个心的时候，原谅其实是可以的。但是要把道歉说出口的时候是很难的。我曾经就试验过，我就不说谁，但在小孩子身上做错事情了，然后让他说三个字，哪三个字？对不起，对吧？我们中国人都讲礼貌嘛，人讲礼仪为先，所以讲礼貌有三个词，请、谢谢，还有什么？对不起。最难说的是哪个？对不起。为什么？不是因为字数多我们不会说，而是因为那个需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完全谦卑的一种地步，把自己好像与别人矮一头的那个地步。然后这个小孩呢就让他说对不起，然后让他去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三个字就是说不出来，然后用英文讲英文也说不出来， I'm sorry 这个词也不行。我都没教他这些，父母都没教他这些的，但为什么好像自然而然的我们人对于道歉就有这样的一种抗拒呢？ 因为我们人的骄傲，我们无法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地步，去寻求别人的原谅。所以道歉在人犯罪之后的本性是难于登天的。当别人得罪了我们，我们可以居高临下的去原谅别人，我们仍然是可以把自己摆在一个高位的。但当我们得罪了人，需要去向他们去寻求他们的原谅的时候，我们就很困难去承认错误。我们可以一方面很理直气壮地要求别人要跟我们道歉，但当我们要去道歉的时候，就变得极其困难。所以雅各之前他对父亲的欺骗，对以扫的欺骗还历历在目，他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完全谦卑降服在他哥哥面前，因为他知道他做错了。那以扫会怎样对待这十年未见的弟弟呢？第四节说，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从前两章开始积攒的恐惧，那种的焦虑，如今得到解脱。因为雅各一直在筹划他与以扫见面的时候，以扫会怎么样的反应，以至于失眠呢，对不对？上一章告诉我们，在亚伯渡口为什么起来与神摔跤？因为失眠，半夜起来把所有的妻子儿女人畜全部都送过渡口。他的那个紧张，那个焦虑是我们可以体会的。而以扫对他弟弟悔改的反应是原谅的。你看到以扫一开始是跑过来的，那这个时候这两个人之间也只有以扫能跑，雅各是一瘸一拐的迎上去的。所以到底以扫会骂他，是打他还是杀他，他都只能悉听尊便。但如今两弟兄可以重新和好，二十年来所积蓄的所有的情感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两个人一起抱头痛哭。这两个弟兄分开了二十年，中间所有的苦毒仇恨都被在这一刻，这饶恕的这一刻，在这个爱的这一刻一扫而光了。怨恨、仇恨和恐惧，这个分割他们关系的障碍在瞬间消失了，换来的是重建的友谊和家人的彼此的联系。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以扫他回心转意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经文也没有交代。那到底是因为之前的那些礼物起到了作用吗？还是说看到他这个弟弟这么虔诚的态度，向他这个三跪九叩？还是说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冲淡了他对他弟弟窃取他祝福的恨意？经文没有给出任何的线索，让我们知道以扫是如何改变心意的。但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就雅各前面在比努伊勒的经历，一定跟他从以扫那里得到的原谅是有关联的。因为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神是怎样介入到雅各和拉班的这样的一个会面当中。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雅各也是逃跑，然后他的岳父拉班来追赶他，也是带着人，也是带着军队，而且是轻而易举的就追上。但是在追上的头一天，神介入了，以梦境的方式来告诉拉班，不可对雅各说好说歹。那在那里神的介入，在这里神照样也会介入。在这危急的时刻，神介入在雅各和以扫的见面当中，而拉班当时只是勉强的答应，是违心的，是因为他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可以与神抗衡的，但他仍然怀恨在心。我们从他们的对话当中就可以看出来，但以扫在这里对于雅各的原谅是真心的。你看他一系列的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跑来，不是走过来，跑来将他一把抱住，又搂住他的颈项与他亲嘴。 他真心的原谅雅各，这就是神对雅各之前在上一章祷告的回应。上一章雅各恳求神救他脱离他哥哥以扫的手，所以我们看到神从不会迟到，也不会提早，好像总是刚刚好。神没有在雅各祷告的时候就立马对他说，哦，我已经让以扫原谅你了，就给你通风报信，给你提前让你知道，没有的。那个悬念一直等到他亲眼见到了以扫才解开。那我们会说，那神你早点让我知道呗，让我不要提前这么久，心一直在悬着，不好吗？但神有他的美意，因为只有这样，雅各才能一步一步的依靠神。如果他提前就知道了，那么他的安排会是不一样的，他还是可以靠自己的。所以我们需要信心来依靠神，就像雅各需要信心来依靠神一样。神可以改变以扫的心，让他原谅他弟弟窃取他长子的名分。在20年后的重逢当中，在这一段的文字和语言都描述了他们的不同的行为，是有非常强烈的对比的。一个是谦卑的屈膝，一个是充满爱的拥抱。在1到3节描述了雅各的谨慎，他的勇气，包括他的安排。而在第4节描述的是他哥哥以扫的仁慈和宽容。那接下来以扫就把目光转向雅各身后和他这些同行的人。雅各在介绍他们的时候使用的一直是谦卑的称呼，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于是就介绍他们给他哥哥以扫。但以扫呢，却一直称雅各为兄弟。所以雅各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仆人的身份，而以扫一直对他是一个亲戚，一个兄弟的身份。那一方面可能是雅各出于对以扫的愧疚，所以把自己放在一个更低的身份。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雅各对于他哥哥的忌惮，怕他阴魂不定，哪一天再反悔了，或者说哪句话再惹到他哥哥了，那这就不好了。因为我们注意到他的用词，他在这里呢说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而且恩典这个字在雅各的描述当中重复出现，我若在你眼前蒙恩，第9节。那11节，因为神恩待我，所以恩待这个词，恩典这个词屡次的出现。这个其实如果我们不熟悉整个旧约的形容的方法的话呢，会觉得没有什么，应该就是这样的。但是有另外一个词是常常讲到儿女财富的事情会出现的，叫什么呢？叫祝福。那为什么雅各不用祝福呢？为什么用恩典呢？因为这是个敏感词，对不对？两兄弟之间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一提到祝福就会想到20年前所发生的那一幕，所以最好还是不要提。所以他用词很巧妙，他就规避了这两个人之间会可能会产生情绪变化的这个祝福这个词，而用恩典。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他把他的丰富，他把他的儿女，他把他的产业，这些的归功都来源于神。这样的一个言简意赅的表达，其实听起来好像很平淡，但是包含了在我们前面读到过的这20年他在巴旦亚兰的流浪那个苦楚，同时也向人证明神是与他同在的，是赐福给他的神。那以扫又问起这些礼物是什么意思呢？那雅各说是要在以扫面前蒙恩的，那他再一次提及恩典这个词，这让我们看到这里面几个恩典的不同的关系。首先，他是从神领受的恩典，他拿从神领受的这个恩典去献给以扫，为要干什么？为要从以扫身上也领受恩典。 在与神建立关系之后，雅各积极地想要修复他与他哥哥的关系，而这些礼物呢，引来以扫的拒绝，说自己也是很丰足的，所以不需要这些，你的还应该是你的。那这个好像也变相的隐约的好像以扫承认了雅各才是那个祝福的承载者。所以通篇好像房间中的那个大象都没有被提及，对不对？都没有提及到当初那个祝福到底是给谁的，到底谁是长子，谁是承受父亲所给予的那个祝福的，好像都没有提到。但是就在这彼此的心照不宣当中，两个人含蓄地表达了这祝福仍然是属于雅各的，因为这是神亲自命定的。那十一节他又强调神是如何恩待他的，就像之前介绍他的孩子们，他的这些妻子们。那这一个由恩典组成的关键词在这一段当中建构的是一个平行交叉的结构，是把神恩典当作一个火号一样火起来，然后呢，中间是从人那里得到恩典。而这个关键的联系句子就是在第十节说，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我们中国人都很讲面子，我刚才提到道歉的问题，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因为我们抹不开面子，我们抹不开面子，因为道歉好像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好像是很丢面子的事情，因为要承认自己做错了。而雅各呢，他在他哥哥面前诚心的道歉，把面子，把他的脸面呢、不是那个比喻型的面子，脸伏于地，真的是把自己的面子拽在了地上，很形象的。但是呢，从他哥哥那里得回了，赢回了面子。他哥哥让他把头重新抬了起来，重新让他扬脸。所以对于雅各来说，哥哥对他的这个礼物的接纳就是对他这个人的接纳，而对他的接纳就让他想到在比努伊勒从上帝那里对他的接纳，神已经饶恕他，从而可以让他来寻求哥哥的饶恕。他与神面对面，虽然没有看清神的容貌，但从对以扫这样的一个交谈当中，以扫对他的饶恕当中，他就好像看见了神的面一样。因为以扫能够原谅他，实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雅各认为神接受他的记号就是以扫他哥哥能接受他，而以扫接受他的记号就是接受他的礼物，这样一个链条是完整的。所以以扫不好推辞，最终还是接纳了他的礼物。他从哥哥的转变看到上帝的作为，从而看见以扫的面，在以扫对他的饶恕当中，他也看见了神的面。当我们原谅人的时候，人就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作为，看到了神的面。而当我们去寻求饶恕，去寻求被原谅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能够在原谅我们的人身上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面。这就是圣经所描述的，在这个原谅和和解的道理当中，很奇特的是每一个饶恕，每一次的原谅，神都参与在里面，他都在做工。当我们原谅人，是神在原谅；当我们被原谅，是神原谅我们。所以人的原谅、包容、饶恕和接纳，都在指向神对人的原谅、包容、饶恕和接纳。之前那地方被称为比努伊勒，比努就是脸面，伊勒就是神的名字，所以在那里遇见神，看见神的面，这就是比努伊勒的意思。那现在这个地方可以被称为比努伊扫，不是比努伊勒了，比努伊扫，因为他看见他哥哥的面。那这段惊心动魄的相遇，以与神和好为开始，以兄弟和好为结束。 在上一章的末尾，雅各说他面对面见了神，且性命得以保全。在这一章的末尾，他也可以说他面对面见了以扫，且性命得以保全。而后呢，以扫就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那很显然是一同邀请他回到西尔，回到以东地去。但雅各呢，拒绝了以扫的邀请。那给出的原因是因为孩子尚且年幼，而且牛羊也在乳养，不能催赶，需要量力而行。那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但也有人认为呢是一个借口，就是为了不跟他哥哥以扫回去西尔。那为何雅各不想去西尔呢？原因呢，我想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呢，雅各知道他最终的目的是迦南，而不是西尔。西尔在整个迦南地的南边，已经超出了迦南地的范围，而神对他的应许是在伯特利，他要回到伯特利，回到他应许之地去，所以他要去迦南，而不是要去西尔。况且我们知道他的父亲以撒现在还活着，就住在迦南地，所以呢，他也要去到父亲那里去，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他应该也清楚地知道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是怎样跟罗德分道扬镳的，对吗？因为两个强大的族裔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很多的争执，所以他们就分开了。那到了他父亲这一代的时候，出现了同样的问题。那以扫是继承产业的长子，那这个时候以实玛利呢，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后面生的这些儿子呢，他们就不能分他的财产，所以在还在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就打发这些其他的儿子离开以撒，让以撒独享他所承受为业的地。所以呢，有了前两辈人这个引以为戒的例子，他就知道如果跟以扫同去，天长日久必然会引来冲突，倒不如就此别过，他日呢还可以相见。那即使是这样，以扫也接受了雅各的解释。那作为兄长对弟弟的关爱和关心，他还有下一个提议。下一个提议是什么呢？就是留下一队的人马为他们的保镖，保护他们的安全。因为那时他们要去迦南地的话，肯定仍然还是不安全的。但同样雅各再一次拒绝了，那这一次他没有给很多的原因，就只是跟以扫说没有必要，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在以扫面前蒙恩了。雅各能够拒绝以扫保护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他现在明白，有再多的人，再多的军队为他护航，都不如有神护送他来的安全，来的可靠。神的同在足够让他能够安全到达目的地，因为神已经保护他不受拉班的攻击，神已经保护他不受以扫的攻击。那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是神不能解决的呢？所以以扫意识到雅各已经决心走自己的路，那也没有多说，就起身前往西尔。这次的相遇，而与神和好理想的结果，就是他们彼此兄弟之间相遇，而且和好。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从20年之久，他们之间的隔阂，最终在这里得到化解。而当这两个兄弟分开的时候，他也不需要像跟拉班那样立时为戒，我不去攻打你，你也不要来攻打我。他们没有这样的立约。那有些人仍然是认为可能是雅各在这边在耍心眼，再一次欺骗他哥哥。但也有人认为呢，说最后这句只走到西尔我主那里这句话呢，不一定需要这样翻译，也可以翻译成等到我亲自去西尔去见我主。那这样翻译呢就通顺得多，就不是说理解为他就要这一路跟着，让他的整个的家全部都到西尔去，或者把家眷全部都迁过去， 因为他说的是我单数，很可能是他想到的是当我安置好了之后我会去希尔拜访你，所以他不一定就是为了摆脱以扫而故意欺骗他。而且在之后我们看到在父亲他们的父亲以撒的葬礼上呢，好像以扫也并没有很介意说雅各没有搬迁到希尔去，所以他们彼此心照不宣，每个人走自己的路。那随后雅各就前往舒哥，在那里定居。舒哥这个地方的舒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搭棚棚子。那之后呢，他又继续前行往迦南地的示剑城。示剑在这里呢很可能是一个人名，所以就是示剑居住的那个城叫示剑城，因为他是当地的大族。那雅各呢就像他祖父亚伯拉罕一样，在这里与他祖父亚伯拉罕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祖父亚伯拉罕在示剑买了一块地，那他也买了一块地。他祖父亚伯拉罕到迦南后先找了一个安营的地方支搭帐篷，那他到了迦南地之后也先支搭帐篷。而亚伯拉罕在迦南地首要的就是先要筑一座坛来敬拜神，那他第一件做的事情也是筑一座坛要敬拜神，并且他给这坛起名叫伊利以罗以以色列，那翻译过来呢就是神，这一位神是以色列的神。那我们要知道这样做其实是不容易的，他在这里敬拜神，说这位神就是以色列的神，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亚伯渡口之后他的人生转变了，他与真正的那位神相遇，他的身份也是这一位神所赐予的。他现在需要靠上帝，靠对他话语的信实来去面对前面一切的挑战。在迦南地这样一个充满偶像的世界，充满别神的地方，他不去入乡随俗，不去敬拜本地的神，这样做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他会遭受当地人的排挤，看他们为异类，也会把整个家庭陷入到危险当中。所以他并不是去过好日子去了，可能终于安顿下来了，而是他去到那里，在那里好像立了一根旗帜，说我是侍奉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的，这位以色列的神的。他要在这个充满偶像的地方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神，他要让所到之处都知道他所拥有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除非他在比努伊勒遇见了神，他是不会有这样的信心的。雅各通过他的新的名字，通过他筑坛的这样一个敬拜，他履行了多年前他在伯特利第一次遇到神的时候所做出的承诺。那时候他就向神说如果我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把他平安带回到他的父家，那耶和华就必做我的神。那现在他兑现他的应许，当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当他翻转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勇气有信心在这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在这一切会仇视我们会因为我们的信仰而逼迫我们的环境当中去为神去筑坛。这不是要特立独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当你有亲身的经历，你就会一直的来顺服他，来跟从他，因为知道你必蒙他的保护，即便是在危险的状况。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之后呢，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集，直到他们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们才一同去埋葬父亲，我们才看到他们的出现。那我们从今天他们的故事当中，从这个原谅与和好的故事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那首先我们看到雅各从前犯的罪，到现在才真正的被饶恕，而这个饶恕的基础是他首先建立了与神的关系。他看见以扫的面如同看见上帝的面，并且以扫也接纳了他。这个画面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在新约当中浪子回头的故事， 因为当时浪子回家的时候，父亲也是像以扫一样快跑的去抱住他，搂住他的颈项，亲吻他。而浪子呢，也是像雅各一样，在回去面对以扫，回去面对父亲的时候，他们心中有着自己的盘算，他们给自己制定了很多不同的计划，不同的可能性。这小儿子回去要让父亲把他当成是故宫，是仆人，不要再当儿子，所以特别请求他父亲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成故宫吧。但父亲呢，却按照儿子的方式对待他，给他穿上好的袍子，戴戒指在他手上，把肥牛犊宰了一起吃喝。父亲无条件的接纳，就好像以扫无条件的接纳雅各一样。而雅各的盘算和浪子的盘算一样，最终也没有起到终极的效果。而这个原谅直接指向的是在新约当中，神在基督里无条件的接纳原谅我们。原本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是悖逆的，我们对他的一切的伤害，他都有权利去秉行公义的审判，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就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做和好的工作，让我们在他里面可以与神和好，让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给我们也披上公义的外袍穿，给了我们新的身份和新的恩典。这就是原谅和饶恕的典范。唯愿今天我们从这一家人的故事当中去回想，我们怎样被神所饶恕，被神所原谅，与神和好的。也盼今天我们在座的或者在线上的，如果还没有相信主的，还没有认识他的，也能够来到他面前得这样的原谅和饶恕。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在世界的历史的进程当中一直在掌权，你怎样在亚伯拉罕一家所施行的应许所成就的，你今天仍然在做工，在成就。我们盼望我们从雅各身上学的，不是他的聪明，不是他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看到当他所有的能力所有的聪明都耗尽的时候，主你是怎样搭救他，怎样给他恩典。主，唯愿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我们与人的关系当中，可以彼此饶恕，彼此原谅，就好像你饶恕原谅我们一样。唯愿基督的爱在我们中间能够活出来，使我们与你一同享受那永恒的快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